雍正皇帝看着小太监诺诺连声的退下去了，这才回过头来对李德全说：李德全，你去禀告太后，说圣祖皇帝驾前的老臣方苞先生来了，臣不能不见他，请太后和众位王爷再稍等一会儿，等这边的事儿一完呢，朕立刻就过去给太后请安。说完便匆匆忙忙的换了换衣服，带着一大帮太监走出了养心殿。这方苞怎么来了呢？他不是已经被康熙皇上赐金还乡了吗？是啊，当时是有这么回事，可是老皇上让走了的人，那新皇上就不能再把他召回来吗？不过方苞回来的已经是太迟了一点，方苞在康熙和雍正两朝中的作用，他的名声，他的学问，他的威望，他那像传奇一样的人生，都是平常人比不了的。人所共知，大清帝国是在前明被推翻之后建立起来的。建国之初呢，有不少人一时还接受不了满族入主中华的历史现实，也有很多人呢用各种方式来表示反抗，写诗著文就是其中的一种。那有反抗就当然有镇压了，文字狱既然是老祖宗发明出来震慑文人的一大法宝，那自然是一用就灵，屡试不爽。这文字狱也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，有的的确是抓住了真凭实据，有的呢则是某些人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而诬告陷害别人的。这方苞啊就遇上了一回，也就成了其中的受害者了。那个时候啊，方苞是桐城派的文坛领袖，他有一位同乡呢写了一首诗叫做咏黑牡丹，其中啊有这么两句：夺珠非正色，一种也称王。如果单从字面上看啊，这不过是文人墨客们酒酣耳热之际的即兴抒发，可是让别有用心的人这么一延伸呢，这事就严重了。诗中的珠字本来指的是红色的，但是也可以分析成代表朱明皇朝的那个珠字，这么一来夺珠就不是黑色盖过红色，而成了清朝替代乾明了。那么一种二字也就不能解释为牡丹的不同品种了，而是辱骂大清王朝是一种了。这写诗的人呐，在当时理所当然的被砍了头。但是方苞呢，因为给这诗做了序，自然也难逃厄运，被关进了大牢里。后来虽然康熙皇帝已经觉察到方苞是受了冤枉的，并且下旨赦免了他，但是却因官场内幕的黑暗竟然没人告诉他，所以让他多做了好几年的冤狱。后来还是因为官场的黑暗，在一次不分青红皂白的开监放人的时候，他又莫名其妙的被放出来了，于是他便化名叫欧阳红，四处流浪而不敢回家。碰巧啊，有一次康熙皇帝微服出访，嘿，正好碰见了方苞，俩人谈得非常投机。康熙皇帝对这位方苞先生是敬重有加呀，于是就交上朋友了。就这样，这位方苞先生就从文坛领袖、囚徒、流浪汉、皇帝的私交好友，最后成为在天子面前参赞机书重物、称先生而不明的布衣宰相。方苞在成了康熙皇帝身边非民非官亦师亦友的重要人物之后啊，还确实给老皇上康熙办了不少的大事，其中最要紧的就是帮助康熙选定了接班人，并参与起草了大行皇帝遗诏那份著名的万言书。对康熙朝几位阿哥之间的矛盾斗争，他们为争夺皇位而采用的手段，他们怎么各显才智、各披蹊径，怎样从事操戈、刀剑齐鸣， 怎么奇奏相然，互不留情的那一重重密不透风的黑幕，一层层层缠丝罗错综复杂的关系，甚至谁说了什么干过什么，方苞比任何人都清楚。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有些个事儿啊，你知道的太多常常不是什么好事。这方苞不仅知道的多，而且知道的细，甚至可以说朝廷里凡是重大的事情，几乎没有任何一点他不知道的。一个人手里掌握的机密越多，那离死亡也就越近。康熙皇帝是深明此理，所以在这些事情办完之后啊，为了保护他，就以老迈无用赐金还乡的名义把他放回家乡去了。方苞也不糊涂，康熙一死他就下定了决心，永远再不出事。他在南京和苏杭啊都修了别墅，决意远离尘嚣，要常伴梅花，悠哉悠哉于山水之间安度晚年。但万万没想到，新皇雍正登基第一道密诏就是召他回京，重入尚书房参与京国机书重务。密诏下达之后啊，安徽江苏浙江三省的巡抚两江总督都赶到桐城，说是拜会方苞，其实啊那是坐地推行，弄得这个老名士欲辞不敢，欲辞不能，拖延了好几个月，无奈何只好登车北上，重返京城。说实在话，他真是不想走进这个是非窝，可是他刚刚踏进这个叫做军机处的门槛，这是非就找上门来了。这个军机处啊，是雍正皇朝刚刚建立的机构，是雍正皇帝的一条新政，也是除了尚书房之外的另一个机书重地。可是方苞进来的时候啊，坐在屋里的人正在高谈阔论，说得热闹非凡，对于外边走进来的这个其貌不扬的老头子，他们根本就不认识，所以也没人跟他打招呼。是啊，当年圣祖皇帝在世的时候，方苞虽然几乎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但是他没有任何官职，也不需要和京城的官吏们往来，所以除了张廷玉、马齐和几个皇子之外，的确是谁也没见过他的尊容。现在他突然进来了，而且一进来就大大方方的翘着二郎腿坐下了，开始啊还真有人看见了，不过他们只是嗤之以鼻，感到可笑，因为这个糟老头子长着一张干瘪黄瘦的大长脸，留着两撇细细的老鼠胡须，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罩在瘦弱的身子上，显得是又宽又大，一双晶亮的小眼睛里闪着贼一样的光芒，看年纪嘛50多岁了，这相貌这打扮，说句实在话还真是让人不敢恭维。这老头他是干什么的？怎么也大大咧咧的他坐在军机处了呢？方苞才不理会他们如何评价自己呢，只是稳稳当当的坐在那儿，支棱起两只耳朵听他们说什么。他想听听雍正新朝的这些个官员们是怎么给雍正皇帝卖力的，可是他不听还好，一听之下使他是大失所望啊。原来啊，他们谈的最起劲的竟然是一个京都弘济苏顺清，有人在学着他的声调，有人在学着他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矫情，有人在形容他的美貌和琴棋书画样样拔尖的能耐，还有人在说他是如何让那个叫刘墨林的举子吃了闭门羹的，说的笑的闹的唱的，好家伙，把这个堂堂的机书重地分成了歌楼酒肆一样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忽听门外有人高喊一声，皇上驾到。话音没落，雍正皇帝已经跨进了大门，事出仓促，在座的人全都慌了神了，想着戴帽子的，挣扎着穿靴子的， 干瞪着俩眼儿傻愣愣的，忙乱中碰翻了桌椅板凳的，你挤我撞，你争我抢，互相推拉，互相怒视，什么样的人都有。可就是有一点，全都忘了向皇上叩拜行礼了。倒是方苞从容不迫，微微一笑走上前去，一撩袍子跪下了，臣方苞奉旨觐见龙颜，恭请皇上万岁金安。雍正满脸含笑，急忙上前伸手把方苞搀起来了。哈哈，先生你终于来了，叫朕想的好苦啊，算起来你离开京城有两年多了吧，这一向身子骨可好？看起来嘛，你满面红光，好像是比以前更精神了呢，朕真为你高兴啊。来来来，先生请坐。在场的人听皇上这么一说，才知道感情这糟老头子原来就是鼎鼎大名的方苞方灵高啊，这才觉得刚才说的话有些不大妥当，也才意识到还没向皇上行礼呢，于是呼呼通通全都跪下给皇上磕头行礼。可是已经晚了，皇上已经收敛了笑容，盯了他们一眼，冷冰冰地说，这里是军机处，顾名思义是处置军国大事的枢要重地，你们胆敢在此大声喧哗已经是不敬了，还说些什么粉头妓女的丑闻，成何体统？说谁让你们到这儿来的？众人是面面相觑，谁也不敢开口，但是皇上问话又不能不答呀。在这群人里头啊，官最大的就属那个叫李维军的人了，他鼓足了勇气磕了个头说，回皇上，臣等是奉了吏部的委札前来叩见皇上避辞的，因为不知道这是军机处，只看着好像是几间空房子，就进来歇息笑谈，求万岁恕臣等不知之罪。哦，这么说你倒有理了，朕并没有说不让你们进军机处，而是听着你们那近于无耻的谈话恶心，宋代是怎么亡的你们都清楚，不就是因为文阔无喜吗？阴间不远呐。他看了看跪在地上的这个李维军，你是叫李维军对吗？你是饱读诗书的翰林，难道不知道做官就得像个做官的样子，回话也要老实回话吗？朕下旨要天下官员不得看戏，可你们却在这里大谈青楼妓女，把嫖娼争彩头的话都说到军机处来了，真是无耻之极。你们不是要避辞吗？好啊，这就算是辞了，回家去好好想想朕的这些话，每人都写出一份请罪折子递进来让朕看，你们全都给朕出去。这众人这才磕头施礼，小心翼翼的退出去了。皇上说这就算是辞了，这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是不是要把他们全都免职呢？没准儿，那得看他们请罪的折子写的怎么样，也得看皇上是不是会对他们法外开恩。看着他们一个个灰溜溜的低着头出去了，雍正冲着门口喊了一声，来呀。一个小太监麻利的跑进来，熟练的打了个签儿，奴才在。你去到内务府传朕的旨意，在这个门口立上一块铁牌子，上面写上无论王公大臣贵胄勋戚，不奉旨意不得在此窥望，更不得擅自入内，还有立刻从乾清门侍卫中抽调几个人过来做军机处的专职守护，再到户部去传旨，选派六名四品以上的官员到这儿来做军机章京，要不分昼夜在此轮流当值。雍正说一句，小太监答应一声，等皇上说完了，他麻利的磕了个头，便飞也似的传旨去了。 方苞一直在旁边冷眼观瞧，雍正的这种雷厉风行的作风他早就知道了。今天雍正当上了皇帝，那自然要比以前更严厉了，这是方苞意料之中的事，没什么大惊小怪的。雍正这才回过头来对方苞笑着说，哈哈，瞧瞧先生，真是想不到啊，你刚进京城就看到了这么窝心的事儿。好了好了，这也算了却了朕的多年夙愿呐。军机处以后就成为朕的左右手了。原来朕想在这里和先生好好说说话的，可是你瞧这个地方啊，如今是要什么没什么，太不成话了，咱们还是到养心殿去谈吧。行年，奴才在，告诉御膳房给方先生准备午膳，叫他们拿出本事来做得好一点。来来来，方先生，你和朕同乘鸾舆到养心殿去。方苞急忙摇头摆手啊，哎，不不不，万岁爷，这怎么能行呢？臣乃布衣白丁，岂敢亵渎皇上万圣之尊，那样啊，那可要折了臣的阳寿了。雍正不由哈哈大笑，哈哈哈哈，哎呀，方先生，没想到你这个儒学大家难道也信这些的？好好好，既然你这样说了，那索性朕也不成鸾鱼了，就和你步行好了。臣方苞不胜荣幸，万岁请。方苞不由心中暗暗叫苦啊，本来呀，他不想在这紫禁城里显山露水的出风头，想不到雍正要跟他一块儿走，这么一来那不就弄得更加显眼了吗？雍正的秉性又难以为拗，他只好横下心跟着雍正从容的往前走。此刻天街上等候召见和进上书房回事的官员足有上百人呐，听说皇帝礼贤下士亲自来迎接方苞，谁不想一睹风采呀？眼见的雍正和方苞联袂而行，边走边谈，都齐刷刷的跪下了，恭送他们君臣进去。到了养心殿，皇上盘腿坐在东暖阁的大炕上，又命太监给方苞搬了个绣墩。方苞磕头谢恩之后，才斜欠着身子坐下了。当年康熙在世的时候啊，这个养心殿可以说是方苞常来常往的地方。如今新君继位，这里已经换了主人了。想起老皇上康熙的知遇之恩，方苞不由得心情激动万分。正在胡思乱想，就听雍正笑着说话了：“先生，你知道朕为什么一登基就把你请来吗？”
哦，回皇上，臣愚钝，臣不知。
哎，不不不，你不会不知道的。如果你真的不知道，你就不会在家一直拖着不肯上路了。你且等等，先别说话，朕绝无责怪你的意思，你也不要谢罪，这里面的缘故恐怕只有你知朕知，咱们还是心照不宣吧。这是朕想说的第一句话。第二句话是，先帝当年怎样对你，朕也会怎样待你，你心里不要存个伴君如伴虎的念头，那样就会让朕大失所望了。这雍正的话是笑着说的，可是方苞听了却不觉打了个寒颤。对于这位四爷，方苞是太了解了，在康熙晚年做出重大的决策中，方苞是起了关键性作用的，对于皇室内幕，方苞也可以说是了如指掌。雍正之所以能够继位，这里边绝对有方苞的一份功劳。但是雍正为人比较苛刻，尤其是把恩怨看得很重，方苞之所以迟迟不敢来京， 就是因为他拿不准这个新皇帝是要回报他方苞的举荐之功呢，还是要用方苞这块石头去打至今不肯臣服的阿哥们。刚才皇上所说的两句话，第一句似乎是在怪他没有马上应召进京，但是皇上又说出心照不宣和朕知你知的话，这等于是说原谅他了。那第二句话就更明白了，那是点明了你不要因为皇上的脾气不好而心存疑惧，更不应该有伴君如伴虎的念头，在皇上的面前阳奉阴违。方苞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呐，他怎么能体味不到这句话中所包含的压力呢？所以他急忙起身离座，跪在地下。臣怎么能这样做呢？臣又怎么敢这样做呢？方苞乃是一个待绝的子囚，被先帝超拔出苦海，又委以重任，言必听，计必从，这样的知遇之恩自古能有几人？报答君恩就当以身许国，臣岂敢以利害祸福来规范自己的行为？况且万岁还在三底龙前时，臣就常常聆听教诲，也深知万岁待人则宽厚仁德，对事则是非分明，臣早已忠心感佩。臣不过一个穷儒，深受两世国恩，怎敢以非礼之心来对圣君？雍正对方苞的这番话感到很满意，他笑着点了点头说，方先生快快请起，先生果然明白朕的心意，朕所期待的正是你这番话，你这个心，朕召你进京来，为的是借你的才华辅佐朕成功，将来朕是一代令主，而你也将成为千古名臣。朕说这话并不单单是酬谢你的功劳，你明白吗？
万岁，臣并无尺寸之功与圣上，请皇上明训。
方先生，你不愧是一代大儒啊，你很会说话，也很能择己，这一点朕虽然与你心照，但却不能不宣。当初先帝立传位遗诏的时候，你是在旁边的吧？先帝曾在选朕或是选十四帝之间长期犹豫不决，后来先帝征询你的意见，你是怎么说的？
方苞一下子愣住了，他不由瞪大了吃惊的眼睛盯着雍正，他怎么也不明白他和康熙皇上当年的对话，那个所谓法不传六耳的谈话，只有康熙和自己两个人知道啊，这雍正怎么会知道了呢？
雍正看着方苞那吃惊的样子，不由扑哧一笑说，嗨，方先生，你这是怎么了？难道你忘了你曾经对先帝爷说过的话了吗？来，你看看这是什么。